下面进行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官媒13号刊出长文，介绍今年两会人事换届决策的全过程。此前呢，官媒披露了中共20大中央领导机构人事换届决策过程，这样呢，中共党国两套帮子人事决策过程的官方信息披露完毕。北京官方信息支持习近平啊，是否支持习近平呢？是获得人民的信任，被选举为国家主席这一说法吗？西方媒体批评新一届政府是习家军一统天下，官媒信息是不是支持这一批评？官媒的信息说，党国高层人士换届有高风亮节故事，其言可信。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啊刚才的我们介绍的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啊蔡崇国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呢，在第三度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以后呢，他有一个演讲啊，他说呢，这个感谢啊这个人民的信任啊，让他选举他成为国家主席。但是呢，我看啊这个西方媒体呢，也就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呢，他有一个新闻的报道，他说呢，这个从啊习近平从2018年啊突然发动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一任期，为20大否定党规呢开启了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在本届人大呢开启第三任国家主席任期，为其谋划10年的柔性政变画了一个圆圈。所以说呢，习近平呢，他究竟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上位，还是通过柔性政变上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那上位，那就是从2018年他这个修改宪法是吧？那大家已经说的很多了，那就是他准备破除邓小平这个创立的这个中共政治的新传统。那个新传统就是不能够这个超过2届，这个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还是这个做了。他做的一个背景就是他和胡锦涛、江泽民不一样，是吧？这个胡锦涛上任的时候有江泽民在那里干预，江泽民上任的时候邓小平那大佬们都在。习近平是第一个，他是红二代，第二个呢，就是他确实没有党内的什么大佬啊，其他的人来干预他，所以他敢于破除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也是敢于把这个中共在2018年之前说的政治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破除了这个终身制这一点给抛弃掉，是吧？他敢，他其实就是党内的政治力量对比确实是有利于他，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这个他至于说人民是否拥护，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说别的，这个他这是一次完全的没有独立记者的报道。那西方记者的报道都是很少的，在网络上有如此之多的敏感词，我们可以看到人民他们的真实的意愿是表达不出来的。第二个呢，
就是蔡先生，这个因为有2篇官方的报道，一边讲党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一边讲这个两会人士的产生，那么这个2篇文章里头跟人民的信任有任何关联性吗？你能看到任何人民信念方面的信息吗？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89年以来最近有2次大规模的游行，对吧？这个一个就是11月份的这个白纸运动，一个是最近从我们武汉开始的这个白法运动。中国的这个街头游行呢，它是一个象征意义的，有10000人这个游行，实际上它显示至少是上百万人的不满。他其实这3年疫情的发生到疫情开始的这个演示的过程，一直到清零政策以及这个突然把清零政策放开的那种躺平，造成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其实是这个大家最不满的时候。而且呢，这个失业人数空前增长，而且就业的人呢，他的劳动临时化，我们那不只是快递小哥的临时化，现在国内很普遍的打一天工接一次账，是吧？他没有社保，没有这个 没有医保，这个社保啊，这个退休老年人这一次大量的降低他们能够这个报销的费用，而且有无数的空前的药品呢，就是有效的药品不能报销，所以有白发运动，所以有无数的人上街，是吧？地方政府他没钱了，这个公共医疗进一步商业化了，所以这个你说人民这个人民怎么样满意，没人民的拥护，真是这样就不会有网络这么严厉的控制了。 OK， 我们不说这些东西了。中国现在是，但是秘书，中国现在是秘书政治，是吧？这个习近平的那些讲话呀，很多都是秘书起草。习近平他现在就是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随意的脱稿讲话，他不敢做了，所以他的讲稿都是秘书起草的，那些不能当真的。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问题，对吧？就是说企业家们非常担心，习近平也好，总理也好，都做了很多承诺，人家不相信。为什么？人家知道的是秘书起草的，是吧？国家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他很少发自内心的托讲稿讲他的心里话，这个就没有多大的价值。秘书起草，他随时可以说出完全相反的东西。
这个夏明教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的产生呢，跟人民或者民主这个关系呢不大啊。但是为什么呢要讨论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他把这个人事产生的全过程呢，他披露了出来，然后呢他还去宣称他获得了人民的信任。所以说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你从这两篇文章里看到习近平是如何获得到人民的信任吗？
是，我看到的，就像一个牛津学者说的，那个Reagan 说的，中国呢是一个完美的这个专制了。它的完美就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专制，而且它用所有的这些谎言呢，两面语了，各种新词了，那么其实在强奸民意，那么最后他会把所有的最美丽的词藻，那么全部堆积在自己的身上，而恰好了这个彰显了是他缺什么，他就想吹什么，就他什么东西呢，他做的最差。那么他就要了，就是说那个把他缺的东西就挂得高高的。那么如果你看到整个在那个习近平的他现在的整个执政呢，他要把过去的十年打造成他的黄金版十年，所谓他的新时代。那么他要把他的未来，他现在的以他的目标要那个建国一百周年，也就是未来的20年30年了，那么他要把它给打造成他的终极版。那么所以习近平他搞终身任那个职了，终身任那个任期了。那么其实这是从他刚上台以后就开始的，也就是说他刚上台，王沪宁呢就已经给他了那个就是那个定身了，就是量身定做了那么一套马甲。这个马甲就是所谓的那个所谓的从那个顶层呢，那么开始顶层设计。那么他后来打造的所谓的两个维护、两个坚持等等呢，其实就是围绕的一个就是习核心。那么所以过去的十年，习近平没有一个事情是干成的。无论你看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还有中国的外交的，就是那个狼烟四起，但是习近平呢做成了一件事情，这不是为中国人做的，不是为中国做的，那么是为他自己做的，也就是他的习家军全面上位，打造出他自己个人权力。那么他现在用他的个人权力了，其实是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更是凌驾于中国这个国家之上，更是凌驾于中国人之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打造的过程呢，无非呢就是要那个营造出一种神话，营造出一种就是习近平的神话。那么既然是神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讨论的这个必要，甚至没有讨论的可能。因为你如果去挑战神话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国家机器，那么包括他的枪杆子、刀把子，那么都会运作起来，笔杆子也会对你进行那个就是枪杀，就像我们在海外遇到的那个大外宣的攻击一样的。当然最后他有这个钱袋子，那么对他的统战的朋友，那么会就是挥金如土，那么去买得这种那个支持去站队。那么同样的话呢，他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去收割老百姓的钱财，去割韭菜，或者像现在对企业家那么进行收割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所说的什么人民，人民用英文的里边的那个就是话来说了，就是 people。那么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个画家朋友，他就专门画了一幅漫画，他说所谓的 people， 所谓的人民就是平民。
那么这次习近平呢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呢，很多人把这个人民日报啊在2011年3月1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呢给他搬出来了啊。 那么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全票当选啊，对这个事情进行批评啊。那么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呢？从表面上看，全票当选说明啊，当地的党组织和党员有凝聚力啊，所有参加选举的同志都讲政治、顾大局啊，他们步调一致，异口同声，没有杂音啊。但是后面说什么呢？全票当选可能是选民绑架了民意，它不能代表民众的意愿。即使是党委选举全票当选，也可能是全体有选举资格党员的党员的意愿呢，不是选民真心的流露。如果长期以往下去呢，他们的反抗意识呢会在沉默中日积月累，后果非常可怕的。这是人民日报啊2011年的文章。但这一次呢，习近平就是以全票当选的，所以共产党的这个对人民的这个概念呢，是不是发生了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呢？蔡中国先生，
我倒主要是考虑的是，第一个，这个东西对基层对下边的这个影响是吧？你中央一级是这个样子，其实谁都知道，你不可能投反对票的。你投反对票，谁敢投反对票？谁敢投这个弃权票？那过后会追查的。这个全国人大政协召开之前，各地的代表，他各地的各个省市的代表团，他会成立临时党委的。临时党委就是谁可以提什么样的提案，谁什么发言，是吧？谁投什么票，那都有规定的。而且在这个大会堂投票，这个写票，互相都可以监督的，是吧？像这些东西，它其实给基层的人大政协开会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示范啊。那其实层层都这样复制，层层都这样复制，人大政协作为橡皮头章，那最低限度的就是对具体的政策有什么大家要不要讨论，这样的功能都消失了。最后就变成一个机器人。所以中国政治现在有一种，就是我跟朋友说的，是吧？现在是这个机器人越来越有人的功能。在中国政治，各级政治它越来越机器人趋向，它是这样的一个趋向，彼此想法都一样，彼此说的都一样，彼此说什么东西都看上级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冠病毒为什么传播那么快，一开始会有那种隐瞒的，是吧？其实下级领导他首先看真实不真实，他不看的，他看这个上面的领导，是吧？上级是不是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他的政绩或他的乌纱帽的结果会怎么样？你从上到下做这么一个示范呢，中国今后还会有灾难的。
这个蔡中国先生批评这个人大的这个机器化啊，实际上你从这个官方的这两篇文章看呢，这个两会的人选呢，在2022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定了啊。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中央市政治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提出20届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方案时呢，对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等一并进行了研究，统筹提出了安排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夏明教授，就是说，舆论呢，在这个批评声中呢，认为这一届人大形成的这个国家机构呢，是一个习家军的一个天下。那么你从这个官方这两篇文章里头，你能不能看出来习近平是如何把这个习家军练成的？你能看出这个痕迹吗？
是，习近平呢，从他走上大位以后呢，就是我说他过去十年呢，他成功的做了一次，就是不仅是2018年修宪呢，他从他的就是顶层设计，到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建立，到后来他要总揽全局。包括人大了、政协了、国务院呢，那么下面的书记处了，全部要对他个人呢进行述职了。那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其实进行了一场宪法政变，而这个宪法政变呢，其实 跟马克思批评的那个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政变呢有非常的相似性。因为其实每次中共的那个就是那个全国那个代表大会了召开了，那么它的结束了也正好是法国的五月。所以我们如果说一下那个习近平呢进行那个五月政变呢，那么这是完全是那个说得通的。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五月政变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第一次呢往往以悲剧结束，就像毛泽东他以悲剧结束中国的一系列的荒诞的大而空的假大空的政治。那么而第二次呢往往呢马克思讲到了，那么会是以就是笑剧闹剧结束。那么我们看到了当今天习近平呢进到他的那个人大会场，那你就看到就是一个闹剧，那么就是一个就是低智能的那么一群呢就是丧失了人性的这个机器人呢。而现在机器人的人工智能要超越那个我们的人的智慧了，但是中国的这个人呢他这个堕落了，他这个智慧了，那么是低于就是中国那个山寨版的这些机器人的智慧了。那么这是一个悲哀。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呢？为什么习近平会做到这一点呢？那么我认为习近平他做的主要是如下几点。第一个就是他破坏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那个就是他上台以后三十年的积累的改革开放的一些进程。那么尤其是中国党内或者中国共产党里边认为，如果我们一时了为了维护党的权威没法在全国一下推行那个国家的那个就是社会的多方面的民主的话呢，我们可以至少可以开展党内民主。但是你会发现呢，现在最后习近平呢连共产党搞的所谓党内民主了全部通通推翻，所以他是从他自己集权，从党内了高度集权，就把中国的民主那个可能呢就是从他开始的就全部给就是堵掉了。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他对党内的那个干部和党员呢进行无情的清洗。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在吹起他的所谓的反腐的这个政绩的时候，他已经讲到那个四百多万的这个党员干部了受到不同程度的各种的清理。那你如果想象四百多万的党员干部加上他们的家庭和亲戚的话呢，那么也就是在中国的话呢，恐怕是上千万的人或者至少有可能是近千万的家庭呢，那么受到冲击。而这种冲击还不那个包括没有受到冲击但受到恐吓的，比如说像那个刚下台的，比如说李克强或者是那个我们看到汪洋或者胡春华等等，那么他们其实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那么打造他的个人权威，就是所谓的两个确立，那么两个维护，那么坚定维护，坚定的确立。那么当你任何党内的高官，像李克强这样的人，或者像胡锦涛，那么作为党内的那个前任大佬，如果表现出任何一点点怀疑，或者要跟他那个习近平呢进行某一些质疑或者商榷了，那么最后你可以看到是无情的从主席台了被赶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所以那个习近平的这种残忍，那么造成的这个寒蝉效应呢，我相信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最高的领导人甚至退休的领导人，我相信他们呢都会是不寒而栗的。那么当然另外那你可以看到，那么习近平他有一种就是盲目的蛮干的这种那个就是用那个无私的话来说，那么他有一种那个用他的这个低的血本来跟其他的更高贵的人呢来进行就是那个搏命的这个精神。也就是说他营造出了中国政治里边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最好的这么一个解释。所以当你看到他的人，那么其实呢他的人呢习家军就是武大郎开店那个结果。那么当他自己是一个小学那个文化的水平，当他自己那个山寨了一个博士学位，那么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人呢，那么所谓的那个过去中国的大外宣那个推动的所谓我们是那个什么精英治国啦，我们是人人贤人政治了，这些东西呢全都被就是那个拔掉了那个他的那个整个画皮。因为这些人是中国过去四十年高考里边呢，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了真正的是在过去四十多年高考了在中国改革开放里边呢能够涌现出来或者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那么他们呢确实是能人。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到一个马屁精那个就是文化，一个武大郎开店，一个就是劣币驱逐良币，那么所以最后习近平呢就是用这些那个庸敦政治把他自己抬上高位，那么进行了一个皇帝的那个穿着新装的这么一个游行。
这个驱逐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啊，又一些高考里面的一些淘汰者啊来充任他的这个成员。另外呢说拒绝党内的民主啊，那么从这个文章里呢我们来看呢，这个是坚决拒绝海选或海推的啊。然后呢他采取了叫什么呢，叫面对面谈话的方式来确定这个领导成员啊，非常有意思在里面提到。所以我想下面请问这个蔡崇国先生，他拒绝了海选或海推之后呢， 那么这个习近平和政治局常委去找人谈话，谈了多少人呢？习近平谈了30个啊，习近平管了30个，这30个是什么人呢？副国级以上的他全部谈话，另外呢还有中央军委委员一共30个，另外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呢谈了283个人，那么这300多个人呢就决定了中国的啊两会或者两委的这个人选。所以这样一种啊做习近平选拔习家军的方式，你怎么看呢，蔡中国先生？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怎么讲，他们不懂一些政治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对吧？就是实际上从1949年以来，毛泽东那个时候就考虑到这个天下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对吧？所以呢，他就想把他的将军们呢，从这个治理国家的一些关键地位排开，让那些这个文人去治理国家。然后这个邓小平他那时候是知道知识分子重要，所以这个社会当中有影响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个阶层要把它纳入进来。所以邓小平以后呢有不少的这个高文凭的呀这个专家们呢进了这个人大和政协。到了江泽民，他这个面对这个社会当中中产阶级，对吧，老板们这个新的阶层崛起了，他怎么办，他这个老板们的崛起和党的领导是有冲突的，所以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把共产党就是让那些老板们入党，然后呢进入政协，进入这个人大，是吧？所以他是知道搞政治嘛，你就是要这个政治体制统治阶层要吸纳在社会当中崛起的新的阶层，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意识到这一点，今天的这个中共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只是说习家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各级领导啊，他们都是从一个阶层，都是秘书出身啊，都是党政干部。当然这个李强呢他有些不一样，他是温州人，温州有温州的文化，但是他就一个人了。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当中现在有网络越来越重要的，有影响力的网红们，是吧？有影响力的各级专家们、知识分子，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们，现在不但被没有纳入进去，而且越来越被这个现实的体制排斥在外。是马云呢为代表的人，他们是现在进入寒山的。所以说，这个体制内部啊，那些权力最大的人，与这个社会阶层当中最重要的各个阶层格格不入，所以他们情感语言上都是越来越冲突。所以说这些企业家们这个对前途没有信心，除了担心中国和欧美脱钩影响他们的生意以外，非常重要一点就是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有权力的人和他们这个阶层的情感需要思想完全没有关系。包括这个社交媒体越来越重要，是吧？这个中国现在的民众社交媒体包括老板们各个阶他们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大，是个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但是那个政治它越来越一体化，他不只是说只是出生于一个阶层那些有权利的人，而且他不准妄议中央，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括这次疫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人，他们完全你看张荣宏啊，包括其他人你没有看到他们进入到这个政协和这个人大。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权力的人呢，他们越来越有权力的那些人，他们和社会当中越来越重要的那些社会阶层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
这个政治一体化和这个社会的这个多元化形成的一种
脱节
对照啊，对脱节，对，非常有意思的啊。
对。
那么这个话题呢，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夏明教授，就是说， 官媒啊，这个在说啊，他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的时候呢，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啊，高风亮节，主动表示退下来啊。但是呢，这个联合新闻网啊，上面有篇文章说，这海外舆论指出啊，换届结果全是习家潘上位，看来展现宽阔胸怀、主动退位的都不是习家班啊，都不是习家班的人。所以说这个高风亮节这个故事呢，听起来好像是很那个高尚的故事，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些人啊，你像胡春华呀、汪洋啊，全部给习家军给逼走了。那么夏明教授，
是刚才呢就是蔡先生讲到了，其实习近平当下的政权，他不仅是说是一体化的问题，对这个社会多元化了在进行抵抗，那么其实他在奉行一套就是毛泽东或者是说德国的那个纳粹哲学家那个施密特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政治的这么一个目标了，就是谁是我的敌人呢，谁是我的朋友，这是革命或者是政治的首要问题。那么其实习近平现在整个政权就在对中国新生的两大的那个阶级了，其实进行全面的镇压。那么一个呢就是资产阶级了，就是运作资产的中国的企业家阶层，那个心腹，那个新权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是贵，但是不给他们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国那个城市里边出现的那个新兴的中产。那么这些新兴的中产呢，那么我把它叫成就是布尔乔亚。那么其实习近平现在对这两大的阶级呢进行一个残酷的镇压。那么第三个当然是对党内的，那么任何给他就是形成一种那个就是多元的挑战的。其实习近平他面对这些人，比如说无论是李克强或者汪洋，那么还是就是胡春华，那么这些人我们说从能力上来说那个不用去那个考虑，他们呢那是在中国的这个高考那个就是过程中，那么真正的选拔出来的那么最那个就是优秀的人才，而且年龄呢也没有就是那个太老，跟他的现在的许多的官员比了还要更年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于就是说这些人呢我相信呢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说，这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呢也都并不是要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搞西式的什么民主，但是呢他们对习近平当下的这个做法了那么是有保留的，认为习近平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那么但是习近平呢连自己的党内的或者自己的同事的同事的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没办法容忍，也就是说对李克强这些人，即使在体制内部除了就是引来杀身之祸以外，对中国的历史进步呢没办法产生任何的积极影响了。那我觉得这些人呢最后呢当然也就有自知之明，知趣而退。其实他们知趣而退了，是对中国政治目前陷入的危机了一种无可奈何，同时呢也是对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呢，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一个非常胆小的，那么也是一种非常那个就圆滑的一种保全。
这个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评论区啊，有些观众啊，你说你像这个海岸啊，这个网友他说习共的精英都是小学毕业啊，那么就我觉得他是个一种情绪。实际上严格来说，你像丁薛祥啊，他不是小学哈、啊，不是小学，那么他反映是什么？就是这个班子的习近平、习家军的他班子的他的这个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所以我想听这个蔡先生啊，你来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习家军的这个文凭的问题呢，你怎么看？
那文凭问题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人其实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的一把手，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中共的各级干部，这个包括军队的人，现在都很乖的，特别是现在是有了这个数码技术，数码技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是一个处级干部，处级以上的干部，你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坐了什么车，开车开到哪里，他都有大数据这个监视的。我们一个朋友告诉我，就是他是一个厅级干部，他有一天，对吧？他这个手机他都不知道在哪里去了，大概在一个夜总会，门口站的时间比较长，最后从包里边把手机掏出来了，发现手机上面有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在不当的地方待的时间过长，是吧？就是党内的各个中级高级干部，其实他们被这个自己的人监督是最严密的，所以他们不会经常彼此串门的，彼此打电话呀也都很少的，否则会引起怀疑的。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还警惕什么呢？是吧？这个 这种多余啊，它其实就是完全遏制住了中上层、中下层干部面对现实的那种最基本的主动性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种这个作茧自缚。所以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我们不讲民主和自由啊，不讲那些大的原则，从治理国家的这个角度看，中国中央他把自己的干部管得死死的，最后这个政府这个体制他就没有了，他就会逐渐丧失基本的行政效率。嗯，这个是挺可怕的。其实我们从这次疫情这三年呢，包括那些这个房地产政策呀、啊，是吧？包括这个西战狼外交啊，包括中国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啊，这些最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被讨论。都不允许讨论，对这些关键的问题不允许有这个专业的人士，甚至他的这个外交部啊，是吧？各省委书记啊，他们有基本的主动性都不允许。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作茧自缚，它实际上是一种怎么讲呢？自己把自己捆死了。它中国今后的行政效率会很低的。
好，蔡先生啊，谢谢啊。我们这个再看看网友的一些其他点评，我给大家念一下啊。那么这个 James 叫 James 张啊，他说全票当选是可笑至极，从小选票什么样都不知道，反对票谁敢投，活得不耐烦。啊，这个林晓啊，他说很多人没搞清楚人民是什么，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才叫人民，你不拥护当然不叫。自然不用你同意，习近平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句话没有问题。这个于洋呢，他说呢，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我们应当尊重和欣赏不同国家的优点和成就，并努力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尊重不同的国家和人民，相互合作和理解，有助于推动和平稳定和发展啊。我不知道这个于洋先生是针对哪一个问题发表的这一通看法。另外一个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才是选拔精英中的精英的制度，如果不是也不会在短短20年就骑在美国身上啊。所以不知道这个留言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啊。那么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和我们的观众就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今天的两位嘉宾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和旅法独立时评人蔡中国先生，他们参加了今天的十三个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